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从高天之上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地上的作为，让我们明白你透过圣经所记录的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主，开启我们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作为是真正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求主保守，特别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继续的洁净高抹，好叫他成为你的器皿，能够传递你的信息。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格拉森赶鬼的教训。格拉森赶鬼是主耶稣行的神迹之一，是讲到一个被鬼附的人。那这个被鬼附的人落入一种非常可怕的超常规的一个状态，那主耶稣就去到格拉森，把那个鬼赶出去，然后让那个人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也叫那个人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对于赶鬼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信徒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生疏的一个情况，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被鬼附的经历哈，听到是这样。然后呢，绝大部分人大概也都没有赶鬼的经历，你大概连被鬼附的人怎么样你可能都没有见过。那对于圣经的里面赶鬼的这件事情，他到底要做什么？主耶稣这件事情是个事实，他透过这个事实，主耶稣他到底要传递什么东西？那这个是我在经文的当中呢，在题目里面特别强调的，主耶稣赶鬼不是一个简单的神迹而已，而是透过这个神迹要传递教训给门徒。那在主耶稣他所有的侍奉的当中，他有很多的神迹，五饼二鱼啦，这个在海上行走啊，那这些所有的神迹都不是事实的本身而已，他一定是透过这个神迹要传递主耶稣要给门徒的信息。那这个是我们在看神迹，在读神迹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换句话说，我们看主耶稣基督赶鬼不能把它当成看热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失去了真正的所记录这个赶鬼事件的那个核心的意义。透过上帝的作为，明白上帝的作为，这个是上帝作为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的非常重要的目标。在希伯来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这里说，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看神的作为，一定要明白这个作为里面的含义，明白神的作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我在今天要传讲这个信息？在教会比较少讲这个赶鬼的信息，那为什么在这时候要讲？那到了这个时代，实际上更接近圣经所预言的世界末日。那越接近世界末日，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会出来，邪灵的作为会更加的激烈。那到了今天这个世界，从我的观察的里面看，这个邪灵的作为现在越来越厉害，也因为人类历史走到今天，走到有三个绝境，我总结了一下，成为邪灵它发作的一个助力。那这三个绝境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理性主义走入绝境，人类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所谓的理性哲学到中国老子的所谓心性哲学，那个时候两千多年前已经定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经过两千多年人类的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所谓的哲学思考，到了近代那个代表人物叫做康德的，他所讲的所谓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讲到什么呢？人的理性的确是有限的。那这么一个定论经过两千多年的 人类的所谓的挣扎的过程、探索的过程已经成为共识。到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承认人类理性是有限的。第二个是科学主义走入绝境。在近代的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人类相信科学的绝对性。在过去的时代有个叫做 Science Naive， 科学的那种的幻想，他们说要透过科学手段可以解决一切的疑问。但是走到今天，真正研究科学的人发现，他透过科学手段研究知道的越多，就发现他不知道的反而更多。这个科学手段没有让人走向光明，反而让人走进了黑洞，是一个完全更加不可知的一个未来，一个事实。那第三个绝境是人类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走到了绝境。人类走到今天是一个理想崩塌、道德崩坏的全球性的一个时代。我们在整个的世界的当中看见那些政治的所谓的精英，已经没有以往的所谓美好的政治情怀，没有。那些所谓的财团大佬，没有一个所谓的赚钱回馈世界、建立美好世界的情怀，没有。包括这些所谓的科学家，都失去了真正的所谓的科学精神。那在这一个整个的背景所推动的当中，就给邪灵预备了机会。现在魔鬼和邪灵在这个世界所驱动的，是让这个世界的这一个所有的精英阶层越来越去寻找所谓的神秘的力量，所谓的更加超乎人的有限的那个能力。在这个时代，所谓这些社会的精英阶层拜撒旦教的前所未有的多，交鬼的前所未有的多，从东方到西方都是这样。现在甚至在西方已经开始回到了当初迦南地的那种的把活人献祭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一个时代都在推动那个邪灵在末日的更大的作为。那魔鬼和邪灵也会在这个时代用各样的诡计来欺哄世人，来操控这些社会的所谓世界的精英，最后要达到控制整个世界的目的。在圣经预言的当中，末日的最大的迹象之一就是邪灵魔鬼更加的猖狂。启示录12章12节这里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因为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在这个时代，信徒对邪灵的这些的作为要有必要的认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必要的清楚的认识，我们会和这个世界和世人一起掉入魔鬼的陷阱。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预言末日的情况，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要明白耶稣赶鬼这一个好像一个事实，好像是一个遥远的事实，好像到今天我们自己还没有遇到过，甚至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实。那这个里面要包含什么信息？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那在经文的里面呢，我总结出四个主要的教训。第一个呢，是在路加福音的8章26到29节，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知道邪灵魔鬼对于人来说有超然的能力，他绝对有能力迷惑人，世界的所有的人，不管他多聪明，不管他多厉害，他在魔鬼面前他一定会被迷惑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是在8章的30到33节，上帝对魔鬼有绝对的权柄。 魔鬼和邪灵在神面前是绝对的臣服下来的，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第三个是在34到37节，要讲到这个世界对于邪灵是一种恐惧的状态，他们害怕邪灵的。那这个恐惧的状态还有另外一个推动呢，他们还会去找邪灵，去交鬼。世人是这样子的，他们又怕又去找邪灵。那最后一个在38到39节是讲到真正信主的人，我们要认清楚邪灵的作为，我们要传扬的是基督，要在这个时候更加要传扬，要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做见证，不要掉入那个魔鬼的诡计的当中。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作为所有的圣徒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的。那这个事件呢，记录在路加福音，是主耶稣比较早期行的一个神迹。那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这些所有的神迹都在印证他是基督，他是大有能力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来到地上行神迹，是叫人透过这个神迹能够认识他就是基督，让人能够信他并且听从他的教导。那这个是耶稣行神迹的非常重要的目的。那赶鬼是其中的神迹之一。那回头我就说，赶鬼绝对不是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然后叫人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不是的。在这个里面一定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在这个里面，耶稣他能赶鬼，耶稣就是神自己，耶稣他能赶鬼因为耶稣是基督，基督胜过了魔鬼的权柄。那魔鬼大家比较少听到哈，灵界的受造物，魔鬼受造的时候是天使，他具有超出人的能力，用现在的话说是超越时空的。那为什么会变成魔鬼呢？因为天使离开了他的本位，因为骄傲罪的缘故，他就背离了神造他的本性，他就变成抵挡神的，就成为魔鬼。那魔鬼在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个作为就是诱惑亚当夏娃犯罪，破坏神的创造。然后魔鬼在人类历史当中一直做的事情是破坏上帝的救恩，破坏神在基督里的新创造。那这个是魔鬼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从开始一直到末了的作为。对于所有的世人来说，面对魔鬼，世人哈，没有信主的，是毫无抵抗力。在以弗所书2章2节那里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 之心中运行的邪灵。那魔鬼在整个历史当中的作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为。第一个作为是迷惑人，那这个迷惑人是透过人的罪性去诱惑人去犯罪的。雅各书这样说，你们被试探不是神试探你们，是魔鬼透过你们的罪试探你们，让人去犯罪，这是一个。第二个，魔鬼会附体的，就耶稣赶鬼啊，魔鬼会附体。那附了体以后呢，会在人的身上做出那些奇怪的那些的现象，那些的作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魔鬼对于教会来说最可怕的作为是混乱真道。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4节那里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那这个是邪灵魔鬼的作为。当我们了解邪灵和魔鬼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回头再看主耶稣赶鬼的那个含义，就不单单是把人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那个赶鬼的含义是胜过魔鬼对神选民的作为。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是胜过魔鬼，不单是所谓的攻击人，是胜过魔鬼那个死亡的权势。在希伯来书2: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赶鬼，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包括我们基督徒去赶鬼，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胜过了魔鬼，叫人落入永远死亡的那个权势。那这是一个赶鬼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不是在今生显出一个所谓的神迹而已，那个意义是没有完全。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了解这个基本的原则以后，我们再看主耶稣的作为。那经文记录呢，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那格拉森在什么地方呢？格拉森在加利利这个地区的对面，加利利湖的这个那个湖最上面那个湖的东面的最中间那个地方。那格拉森上面呢有一个城市呢，大家比较熟，叫做伯塞大的啊，这个在它上面，在北面一点点，那个是那个地区。那格拉森地区是谁住的地方呢？是东马拿西，是马拿西半个支派住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当初犹太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有两个半支派留在了河东的地方，那比较下面的是流便，在上面是这个加德，然后在上面就是马拿西半个支派，那他们住在那个地方。那所有的约旦河东面的土地，在北国以色列灭国之前，他们已经被灭了。当初亚述大军攻到北国的时候，要先经过河东这个地区的，他们是先被灭掉。那先被灭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的信仰状态更糟糕，因为他们先被外邦掺杂进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看见呢，在约旦河东，在马拿西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产业那么发达，叫什么产业？养猪产业。养猪产业是在河东才有的，在河西以色列地区你还真的很难找到养猪业的。但在约旦河东，在马拿西支派这个地方，有这么发达的养猪业。上帝是禁止以色列人吃猪肉的，以赛亚书66:17，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的，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从这个里面看到呢，整个格拉森地区的人，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糟糕。那信仰糟糕就导致他们的生活糟糕，所以那个地区的人会被鬼附，而且附得相当的厉害。那个地区的人也会有重病，我跟大家说过，选民和神之间是直接的互动的，直接互动的关系，他在神面前的信仰状态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状态。所以整个的格拉森地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终归他们是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上帝的救恩的应许呢没有拿走，所以主耶稣呢，他主动去格拉森这个地方去传道给他们，然后就遇见了这个被鬼附的。那这个遇见呢，我要跟大家说，不是耶稣去了以后不小心遇见的，耶稣去了以后他就知道他会遇见他，耶稣是故意去遇见他。我们一定要了解耶稣的作为，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事先知道那个事情要发生，他也知道那个事情应当怎么走，他绝对不是没有任何偶然，在耶稣做的事情当中都是在他计划的里面，没有偶然性。然后耶稣就到了那个地方，经文说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的迎面而来啊。按照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这个情况不多的，因为呢通常被鬼附的人呢，他有两种状态，一个是发作的时候，一个是没有发作的时候。 他没有发作的时候呢，基本上你不太能看出来他是被鬼附的，除非有圣灵给你特别的感动啊，你看出来。有些人被鬼附你看不出来，但是他发作的时候呢，他会出现很多异常的情况。但是通常被鬼附发作的时候呢，他们会在独处的时候，或者会在黑暗的地方，很少在大白天公然的这样的情况，这个是非常少见的。然后鬼发作的时候呢，通常被鬼附的人呢是被鬼伤他自己的，他比较很少，基本上不会去伤人，他是伤他自己。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在哪里呢？上帝不允许他伤人的。那被鬼附的人是交鬼，他和鬼有关系，所以被鬼附。那鬼去伤那个和鬼建立关系的人，但是这个人不会去伤别人，上帝不允许他。他有没有能力？他能力大得不得了，但是呢神不允许他，他不会伤。那这个人大白天就对着耶稣来，那他被鬼附的情况呢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呢他基本上是一个全部显现的状态。有些人被鬼附你看不出来，一发作的时候出来，他呢是整个的状态就是一个全部是显现的状态。那他被鬼附的是非常的厉害，后面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会被鬼附会发作的这么厉害，后面经文有说。哎，然后他直接到这边来。那有关魔鬼的作为，上帝给魔鬼画线的，这条线画得特别清楚，让他做到哪里他就能做到哪里，不允许说他做他一定不能做。在约伯记第一章的12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讲到约伯，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那后面呢，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了解邪灵这么一个作为。然后呢，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营里。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被鬼附的状态，他是整个都是发作的状态。然后呢，他不穿衣服，不住房子，住在坟营里。我跟大家说，如果不是被鬼附，无论是体力和精神，如果你不穿衣服住在野外的坟营里，你没办法活的，到夜间冻都会冻死的。但是这个人他竟然可以这样子就住在坟营的里面，整夜在里面大声喊叫。因为呢那个邪灵附体以后会把那个邪灵超能力给那个被鬼附的人，被鬼附的人他身上会有超能力的。那这个被鬼附的人呢，经文说他见了耶稣就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这个经文呢，这里面记录鬼说的话。那这个话里面有意思，首先哈，说话者不是这个人，说话者是魔鬼借着这个人说话。然后呢，他这话语当中有两个内容，一个他认识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灵界的魔鬼邪灵，那当然也包括天使，他们都知道耶稣，都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都知道那个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灵界知道的啊。所以呢他们在欺哄人的时候呢，他最厉害的欺哄就是把你脱离耶稣的救恩，他就达到目的，不一定让你一定要被鬼附到一个很可怕的状态，不一定的。他如果能够迷惑你的想法，你只要不信耶稣，那魔鬼的目的都达到了，对吧？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清楚魔鬼的作为啊，甚至可以让你发财，让你得到很多奇妙的这个所谓的感觉，就是不信耶稣，魔鬼就达到目的，对吧？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他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那第二个他说呢，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这句经文呢我需要解一下，怎么叫做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魔鬼知道耶稣来是干什么的，耶稣到地上不是来赶鬼的，耶稣来地上是要成就上帝的福音的。因为耶稣赶了鬼以后很多人又被鬼附，耶稣赶了这个地区的鬼，那个地区的人还有被鬼附的，耶稣他要传递上帝的福音，这是耶稣来的目的，连魔鬼都知道。 在使徒行传记录保罗他去传道，有个被鬼附的使女在后面跟着保罗，一连叫了三天，这是至高神的仆人，是传递救恩的道理。三天保罗不理他，那为什么保罗不理他？保罗来不是做赶鬼的事情的，但后来烦得不行要把他赶出去，结果就出事了。因为赶出去以后呢，借这个交鬼的这个使女发财的就开始找保罗麻烦。那我们一定要了解赶鬼这件事情不是耶稣来的使命，连魔鬼都知道，他说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不是做这个的。然后呢后面又说呢，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这个里面他又讲到这一个问题，因为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有记载说，魔鬼跟耶稣说，我的日子没有到，难道你现在就让我受苦吗？那这里面呢他为什么要求耶稣不要让他受苦呢？这个就是反证耶稣有绝对的权柄，耶稣是神，虽然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是那样，但是耶稣现在就可以让他受苦的。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都在有这个信息，用侧面的信息来印证耶稣的身份。当我们听到这个鬼跟耶稣交流的时候，那绝对就是灵界跟上帝之间的交流。所以这个事件的里面这些信息呢，我们要一定要看得清楚。后面经文说，是因为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了一个事件，一个什么事件呢？这个人不是第一次被鬼附，耶稣也不是第一次从这人身上赶鬼，这个人曾经被鬼附过，然后这些鬼曾经被耶稣赶出去过，结果这个人又被鬼附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人他会被鬼附，结果被赶了鬼，但是可能他还会被鬼附。那真正能够脱离鬼附的是什么？不是赶出去而已，而是你真正归向这位神。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面前背离神，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跌倒。那真正的这一个核心的原因，他们没有真正全然的归向神，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的跌倒。那这个信息对每一个信徒都重要，如果你的信仰不是好好的在主的里面建立扎实成长，你会在信仰的当中一直起伏的，今天好一点明天又不行，今天又好一点明天你又不行了。你必须要好好的在信仰的当中真正建立起来，你才能够摆脱这种起起伏伏的这样一个困境。那这个是这个鬼的问题。然后后面他说，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这里面你看到这个鬼的能力厉害的，邪灵附体的人可以把铁链和脚镣挣断的，这个绝对是超自然的力量。不，刚才讲过，上帝不允许被鬼附的人伤人的，如果允许的话，他的伤害力是极大的，铁链他都可以拉断的啊。按照一般人的肉体的常识，如果被铁链锁住，那你就没办法动了嘛。他就把它挣断了，可以住在旷野的，住在坟茔的里面，不穿衣服，整夜在里面喊叫。其他经文说他常用石头砍自己的。那这是一个魔鬼的作为。那在这个里面，我讲到这里面呢，这些的信息还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魔鬼他真正在可以看得见的作为上，他必须要透过载体，或者是人，或者是动物。魔鬼不会有自己的身体行那些魔鬼的事情的。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呢这个时代有一点问题。有个什么问题呢？有些人说呢创世纪第六章，天使，神的儿子是天使，那就是邪灵和女人生了孩子，所以呢邪灵可以和女人生孩子。那到今天呢，有很多人呢是被邪灵和女人生出来的， 他们改了人类的 DNA， 所以出现很多奇怪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非常危险的。我给大家读一些经文哈，在路加福音24:39，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原文是灵哈，灵是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清楚地说，灵是没有骨头，没有肉，是没有肉身的。那如果灵没有肉身，哪来的 DNA 呢？它没有任何的所谓在肉身当中遗传的这么一个可能性的。所以这一个概念呢，一定要理清楚。因为如果不理清楚以后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很多的怪象，我们会被误导的，我们会陷入到这个世界很多的阴谋论的里面。哇，那个人是邪灵生的，那个人是这个魔鬼在他身上有什么作为，会导致我们失去信仰的焦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末世邪灵的一个工作，迷惑我们，离开我们信仰的焦点。那关于这个第六章，我在讲主日学讲过，那个是赛特的后裔，不是天使，不是魔鬼。那有些人说哦，看了原文那他就是天使。我跟大家说，希伯来的原文它有多重的实用性。如果你要看这个原文的单单字词的意思重要，但是必须有上下文对这个原文进行一个互动，互相的制衡，否则你会解错的。单单看原文不够解释圣经，你必须看这卷书的上下文，必须看整个圣经的上下文。既然耶稣已经说灵是无骨无肉的，已经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准确的答案，我们就不要再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你会走错路的。我跟大家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就有人用希伯来文原文解释成那个童女不是处女的。那你要信那个人，你还要信新约的答案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叫做女人的后裔，是耶稣基督，他是圣灵感孕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世界上还有邪灵感孕的人，从来没有。那在这一个点上，不要陷入那些扭曲圣经的那些的陷阱，这个是这个时代要看清楚的，否则我们会掉入撒旦的诡计。后面经文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那耶稣问鬼叫什么名字，这是很特别的，圣经应当是唯一一处问鬼叫什么名字。那鬼有没有名字呢？鬼曾经有名字，因为鬼曾经是天使，天使是有名字的，上帝造了天使，然后赋予他们名字，每一个天使都是一个独存的个体，他们受造能力比人大的，受造极其的美丽的都有。然后呢，上帝给他们名字，也给他们叫做名分，与天使立约，保守他们，让天使做神的仆役。所以在圣经里面记录呢，天使长米迦勒是他的名字啊，现在叫做 Michael 啊，翻译成英文，他是负责征战的。那有个传信息的天使叫什么？叫加玛列，他传神的信息的。但是当魔鬼堕落以后，就没有名字了。那个天使长叫做路西佛哈 ，Lucifer， 在以赛亚书所记载的。那个意思就是 shining， 是光明的意思，他曾经有名字的，但是堕落以后，神和他断绝，他就失去了他的名字，他不再有名字了。那耶稣在问他名字的时候呢，这里面是表达含义的，就告诉他你和神是无关的。然后呢，他们回答他说他叫群，群是什么意思呢？群是希腊文，是罗马军团的一个称呼，罗马一个军团，这个群 legion 就是一个军团，一个军团是6000人，你就知道哈，这个被鬼附的有多少个鬼在里面，超过6000个鬼在它里面。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他会可怕到那个地步，六千个鬼，超过六千。他说叫群，没有名字，他们有一个数字在这个里面。然后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这个央求呢，主要是两个点，一个呢，他们知道耶稣有绝对的权柄，那第二个呢，他知道无底坑呢是非常可怕的，上帝用无底坑来拘谨魔鬼，那里面包含着刑罚。在启示录的九章二节这里说， 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那大家要了解，这段经文呢是描述无底坑用人可以体会的情况来描述，里面烟熏火燎的，因为人是肉体嘛，如果你用火烧用烟熏，你会觉得很痛苦。那邪灵是没有身体的，所以这个烟熏火燎物质上的对他没有作用。那上帝只是透过这个事情告诉说，邪灵到无底坑的里面他会极其的痛苦，是讲到神审判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在耶稣整个赶鬼到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耶稣他有神的权柄，耶稣赶鬼就是神自己对神的对魔鬼的权柄，也只有神能够赶鬼，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只有神自己能够真正的赶鬼。天使长米迦勒和魔鬼征战，他是靠着神给他的能力，使徒赶鬼他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只有耶稣是直接赶鬼的。那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在这个时代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人号称会赶鬼，号称有赶鬼的能力，号称有赶鬼的恩赐，你要小心，不是这样，是神到底用没有用他赶鬼。那神要不要用他赶鬼有两个条件，一个他到底是不是信神的，如果他不是属于神的，不是信耶稣的人，他不可能有赶鬼的能力的。第二个，他信耶稣，神有没有用他，那这个呢我们才能看得清楚。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了一个事件，在十九章记载了呢，祭司长有七个儿子，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赶鬼，结果出现什么状况呢？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呢？后面就说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将他们制服，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就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神没有用，就算他喊耶稣的名字他也不能赶鬼，到一个地步鬼会把他让他受伤，会把他赶走。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啊。后面的经文啊，有一个事情我稍微要讲一下的，因为曾经有跟我说他的亲人是原来被鬼附，后来被什么和尚赶鬼就赶走了。我们再来说哈，那个和尚赶鬼把鬼赶走了，是和尚透过教鬼把这个鬼赶出去，是那个人脱离了这个鬼又进入那个鬼，都在诡计的里面。如果不是上帝赶鬼，如果不是上帝用的人赶鬼，那个鬼赶不出去的啊。他脱离了这个鬼的辖制，落入到那个鬼的诡计啊，一直在这个里面，他没有真正的离开鬼在他身上的作为啊，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好，后面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群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进入猪群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那耶稣呢就允许了魔鬼的祈求，让他去附在猪身上，结果呢这个邪灵就导致这整群猪疯狂，就冲下山崖就淹死了。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当魔鬼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准许他，就是没有把他灭在无底坑里。然后他附了猪群，猪掉在湖里面淹死呢， 魔鬼一定没有淹死，魔鬼不会淹死的。那魔鬼呢仍然存在，那他在湖里面怎么存在呢？圣经没说，或者附在湖里某个生物，或者其他地方存在，我们不知道。那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无论任何人、任何动物、任何生物出现奇怪的事情，你不要觉得奇怪。如果它后面是有邪灵附在上面，有任何可能性都会出来。所以如果有一天外星人真的出现了，你真的见到了 UFO 了，你不要被它迷惑，因为这个信息现在太多了，到处都是啊。据说六月底美国要公布什么 UFO， 要给我们看看外星人，你不要受它迷惑，那个背后一定是邪灵的工作。就算你眼见了，你也不要受它的迷惑，一定是邪灵的工作在后面，有超然的能力，他会做出超然的事情，他会让你看见那个神迹，本来邪灵就可以这样做。 OK， 后面放猪的人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那这件事情很大，那这件大的事情呢，我们看格拉森人的反应，这个反应呢我用两个字说是可悲的。这个人被鬼附的人脱离了鬼，然后呢放猪的人呢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猪的主人。在马可福音记载呢，这个猪呢有2000头，我就算了一下这2000头值多少钱啊，能够赚多少钱啊，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按照中国现在猪肉的价格来看的话，一头猪2500，2000头猪呢500万，好多钱。前些年最贵的时候一头猪8000块，那2000头猪就1600万，很贵。他们的养猪产业很大，然后这2000头猪全都死了，所以放猪的人呢他就害怕，就跑回去告诉城里，告诉乡下的人。他告诉什么？我们养猪事业完蛋了，养猪业糟糕了。然后你看格拉森的众人出来要看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那这一个看呢，是那个被鬼附的真的好了，因为那个人一定是非常出名的，被鬼附到这个地步，遍地的他们周围的人一定知道他好了。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他们就害怕，非常可悲的一个反应。按照常理，他们看见鬼附的人恢复正常，耶稣把鬼赶出去，他们应该高兴的，他们应该归荣耀给神的。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是马拿西支派的，见到上帝的作为，这个作为是意味着神的恩典临到他，神的大能临到他，他的反应是害怕，因为他的养猪事业受到了摧毁性的影响。在信仰的上面，我跟大家说，这个也是魔鬼的诡计。虽然我们没有被那个鬼附在身上，但是如果我们看养猪事业比我们的天国的永生还重要，你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马拿西、格拉森的人是非常的可悲的。后面经文说，看见这事便将鬼附的人怎么样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这是他们的反应。大家可能还记得以色列人非常轻视撒玛利亚人，是吗？撒玛利亚人可比格拉森人好多了。当耶稣遇到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指出他的罪，告诉他什么是活水，然后这个妇人就回到撒玛利亚城，把他所有的知道的告诉了这个城里的人。这个城里人是怎么反应？约翰福音4章40到42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我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眼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你看见撒玛利亚和格拉森的马拿西的东半个支派，你看这个区别吗？虽然他们也被掳，也被亚述侵犯，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是在迦南地的里面，情况不一样。马拿西这个支派的祖先，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看到约旦河东面太肥沃了，土地太好了，太适合于放牧了，我们就留在这里，我们就不过去了，我们做一个政坛吧，让我们和这个信仰连在一起。造成的结果是什么？造成的结果，他整个的后代这个信仰糟糕到一个地步，连天国的盼望都没有了。不管撒玛利亚他们怎么样被犹太人看不起，他们还在盼望着救主。马拿西这个支派到一个地步，他们只看猪，他们不看永生了，在神面前向后退一小步，在信仰上就会退一大步。因为曾经有个名人说，这是人类的一小步啊，就是一大步。我要说，在信仰上我们向后退一小步，后面的信仰的滑坡就是一大步。耶稣就上船回去了。本来耶稣是刻意要给他们机会，要拯救他们，结果他们求耶稣离开，耶稣就离开了。在后面路加福音 十章十三节，耶稣讲了一段话：格拉逊呢，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经历神迹，经历大的神迹，能够归向耶稣，那个才是真正的意义。经历看见大的神迹，看见那个人经历这个赶鬼这么可怕的一个事情，结果被耶稣救了，你没有归向耶稣的心，仍然看重自己今生的贪爱的东西，你就落在格拉森、波塞大、格拉逊的这样的光景。赶鬼是叫人能够看见耶稣的作为，是看见上帝永恒的救恩，不是看见地上的一个奇怪的事情而已。这个是耶稣赶鬼所传递出来的教训。属神的人要警醒的。我前面讲过，我们这个时代实在是可怕。这个时代交鬼已经不是一个民间的巫术的问题了。世界的那些的所谓的名人、顶级的政客、顶级的富豪、那些演艺明星，他们都交鬼的。我在这里面，我再次跟大家说，这个动作不要做的啊，这是撒旦教啊。我发现现在很多教会都在做这个动作的。教孩子做这个动作，这是撒旦拜撒旦的666。魔鬼的作为充斥在各个地方，在教会里面渗透的。你现在看的演艺界的人唱歌的，哪一个不做这个动作？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有些人真的去教鬼了。太多的东西，什么印度神童啦，什么这个预言了，哎呀，这个准确了，那个准确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东西都会让你在一个所谓的合理的判断的里面，顺理成章的慢慢的渗透在整个世界的里面，让这个世界现在越来越相信有超然的智慧，有超然的能力。那个大恶人就预备好了，就借着这个趋势要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后面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作为。那这件事情有一点特别在哪里呢？通常呢，有人跟随主，主很少拒绝的，甚至主会鼓励人跟随他，就算是主 对那个人提出一些的问题，也是告诉他你跟随我有代价的啊。路加福音9:57-58，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跟随我吗？算好代价。那后面一节经文，又有一个人说，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慰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没有拒绝说，你要跟，但是呢，这个事情你要看清楚，你才能够真正的跟随我。但在这里耶稣说，不要，你不要跟我。那在这个里面，我看到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呢，人愿意跟随主是好的。第二个呢，必须是主呼召你才能跟随他。那请大家留意啊，这个鬼跟随耶稣这个被鬼附的跟随耶稣，不是耶稣拒绝他不让他信主，不是哈。他为耶稣做见证，仍然是在救恩的里面。这个跟随耶稣是跟随耶稣参与耶稣的侍奉。耶稣说你不要，你现在回到家里给你家乡做见证。有两个要点，一个，这个被鬼附的人是整个格拉森地方最好的见证之一。这么多鬼附的都被耶稣赶出去了，你们这些被鬼附的人，你们要去寻找耶稣。那这个被鬼附被附了两次，耶稣至少两次耶稣来赶，你们不要再被鬼附。所以他在格拉森很重要，那个地方信仰很糟糕，是需要这个神迹的见证者在那里，这是重要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我个人的领受。这个人被鬼附，附到这么可怕的地步，他要恢复到能够参与侍奉是很困难的，所以他需要时间慢慢的恢复，以后有可能有机会。所以这个被鬼附的人就回去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给耶稣做见证。在马太福音10:1，这里说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赶鬼是神给人的权柄。那赶鬼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没有经历过我赶过鬼的我把我赶鬼经历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这是在跟这次讲道是有关的。在10几年前呢，我在晚上要睡觉了，已经要睡到11:00多了，就有一个家庭打电话来，我就听到里面有非常可怕的声音，他就叫我马上过去，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我就赶快基本上我已经准备睡觉了，马上都穿好，我就开着车，我就一路赶过去。在路上我就觉得心里面非常受压，很大一个压力。我不知道他家里发生什么事，因为非常可怕的声音在那里面。我去了以后，我就按了门铃，他太太就开门，开门我就进去以后，我就看见那个弟兄在客厅那边，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做很奇怪的动作，发非常奇怪的声音。我就冲过去以后，抓住那个弟兄的手，我就把他摁到地上，跪在地上，我也跪在地上，我说奉耶稣的名赶紧出去，我连续叫了4声。后来弟兄说，哎呀，鬼出去了，鬼出去了，这个鬼太厉害了，他掐住我的脖子，他打我，他要杀我啊，就这样子，这鬼就走了。走了以后因为很晚了，我回家睡觉了。过了几天我就约他出来我们在 Tim Horton 坐在一起，然后他就跟我说呢，他怎么被鬼附啊，他回家拜祖坟，去拜祖坟，他家里让他拜祖坟，他就去拜了，结果拜了祖坟以后就被鬼附了。真的，这个鬼就是中国带到加拿大来，然后被鬼附以后呢，他就开始做很多不好的事情，肮脏的事情，就开始抵触教会，非常抵触的。然后呢，他的孩子也生了一个很可怕的病。那这个事情讲到这里以后呢，他就跟我说呢，当时那天晚上呢，他知道有问题，他跟他太太一起跪下来祷告认罪悔改，就说他要跟神面悔改，他们想赶鬼的。然后他就说呢，他就到厕所里面去吐很多肮脏的东西出来，回来以后呢就继续赶。后来鬼就跟他说，你没有用，你又不读经又不祷告。后来他说，我要找我太太。那鬼说，你太太也没有用，她也不读经不祷告，没用。 后来他说我去找其他人，那鬼问他你找谁，他说我去找高路。那鬼说这个人好像听说过。他说当我一按门铃的时候呢，那鬼就往墙角躲，就一直躲。那我进来的时候抓着他赶呢，赶了四层头，这鬼就出去了。那我知道呢，这是神的作为，那这绝对是神大能的作为。这个鬼赶出去以后呢，他那个孩子得了一个病，是终身要注射药的。那个鬼赶出去以后，他孩子病也好了，就不需要了，那个病也得医治了。那这个弟兄呢，当时就跟我哭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信主八年，我在教会里面还有侍奉，那我到底得救了没有？那我就问他，你能带着鬼去上天堂吗？他说不能。说但是人家跟我说我信主就得救啊，我要觉知受洗我就担保上天堂啊，那我怎么会被鬼附呢？我说我看我让你看看罗马书怎么说好吗？我就打开罗马书给他看，什么叫做得救，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说你要真正活在一个得救的因信称义的真理的里面，那这个被鬼附打破了人所有的人造神学在他身上的那些的影响，你再讲任何话都没有用，他已经被鬼附了，你还说他担保得救，你怎么担保？那这件事情呢，给我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赶鬼不是重要的，赶鬼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真正要好好建立他的信仰，他可以有真正的属灵分辨，不去拜拜祖坟，他不去教鬼，他真正生命真正建立起来，他就可以识破这个魔鬼的诡计，他就不会掉到那个里面，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后来我职堂，我在教会的这个我们的主题，我只有一个主题，扎根真道，广传圣经，成全圣徒，广传福音，建立教会。一定要神的道在信徒生命的当中，我们才能够识破胜过魔鬼的计谋，不是单单用一个所谓的超能力赶了鬼，好像我们就做了很大的事情。我跟大家说，赶鬼不是大的事情，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学习圣经真理，在真理当中得着真正属灵生命的建立，有真正够用的属灵分辨力，不被魔鬼迷惑，得着基督的生命，这个对你才是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代，魔鬼的作为又开始猖獗，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要侵入到我们信仰的里面。我再次说，魔鬼对教会最大的危险是混乱真道。要来到神面前，要认清楚这一点，真正在主的道中得到建立。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耶稣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耶稣清楚地告诉那些去赶鬼的门徒，你们确实赶了鬼，你很厉害，鬼都服了你了，他是超然的。耶稣说你不要为这个欢喜，重要的是为你的名记到天上，你真正能够得着基督所应许的救恩，真正得着基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重点。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主题，耶稣在格拉森赶鬼的教训，这个教训是真正让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和迷惑，真正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的能力，他是有全能的神，他是胜过天地万物的神，我们不要怕魔鬼的作为，他真正的得胜是胜过魔鬼的死权，让我们从必死的罪的当中被神拯救出来，是得着生命以后我们才是真正全然被拯救出来，这个才是赶鬼教训的重点。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神的作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在神面前，在主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看神的作为，看神在这个末世到底怎么作为，不要被这个末世当中的那么可怕，那么花哨，那么好像奇妙的事情所吸引，不要掉在那个里面，掉在那种的研究跟风，你会掉在魔鬼的计谋的当中。专注我们圣经的学习， 专注信仰的教导。那些魔鬼的作为，上帝会掌管的，上帝会在那个作为当中要实现他永恒的旨意。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是让我们真正到他面前跟随他。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要看的。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在这个时代有机会见到主耶稣再来，盼望我们都被主提到天上，我们在天上会看地上这7年的可怕的大灾难，然后7年以后我们会被主带回来，和地上得救的所有的以色列全家在地上作王1000年。我们会体会上帝造的地上的原来的那种的好。以赛亚书65章25节，豺狼必与羊同食，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的圣山遍处一切不伤人不害物。这是我们的盼望。1000年以后，白色大宝座，末日大审判，魔鬼会被上帝灭在永恒的火湖的当中。在那一个大宝座审判以后，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得救的人，进到永恒的天国的里面，在那里没有罪，没有哀嚎，没有死亡，更没有鬼的搅扰。那是一个永恒的荣耀的国度，是一个永远的福乐的生命，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真是看见那些邪灵的作为，我们就知道若是没有你，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因为有了你的缘故，我们真的是坦然无惧来面对这个时代，面对末世当中魔鬼一切的作为，我们都靠着主可以跨胜。愿主能够开启每一个属灵的圣徒真正跟随主专注天国永生的道路，能够冲破那些魔鬼所有的迷惑，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真正盼望主的那一个心，我们跟随你。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